大家好啊，这是新的一期篮球啪啪节目啊，还是我跟楚门啊，跟大家聊聊昨天的比赛啊。楚总都看了啊，
以及就是反正是最近反正是很多事儿吧。哎，我给你放那个吗？哎，你那个行，
你身体好点没？
啊，
身体好点没？
我还行，我最近啊，对，我最近反正挺怎么的，
听说中毒了，最近
食物中毒了，
吃啥了这是？
哎，不知道，就是花生米儿，咱不知道什么个情况。
花生米
中毒了，可能有点坏吧，也可能就是热，反正是，不过反正是那个咱们吧，咱们节目吧也好长时间哈，没聊比赛了，
对，
因为也没比赛，
主要是没有。
哎，然后呢，就是昨天呢，就是怎么说呢哈，这个亚洲杯，第一场比赛是吧？由中国，红队还是蓝队来着？
红队，
他叫红队哈。对，红队是吧？迎战没有了布莱切的菲律宾队。
我操！我以为轻松灭呢！我操！简直是很震惊啊！
你没看哈？
没看，我光看比分就被惊到了。
哎呀，我呢，说实话，我刚才想录节目的时候啊，我现在电视啊还播着回放呢，但是我实在是听不下去子中的声音。
昨天央视的是子中那啥解说的。
对，因为我没看腾讯啊，我那个我，那个在那个没看腾讯，哎，然后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用电视看那个比赛哈。
对。
然后吧，就是怎么说呢？哎呀，这个昨天吧，就是首先吧，先看了看最近这段时间哈，就他说是中国队哈，这个红队啊出去拉练去了吧，然后又是营，他都说营地操板，人家那是几队啊，咱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我呢就是我知道，我一看他说他营地操板了，我就连回放我都不回放他营地操板的热身赛，因为我觉得肯定是地操板的。四队五队六队，
那肯定的，我靠！
啊，对他赢还赢了十几二十分嘞。然后昨天的比赛啊，哎呀，昨天的比赛真是子中，你说我真劝子中一句，你说大热的天儿，哎，子中是不是应该他是不是应该算是我不知道他是子中是不是到黎巴嫩了哈、啊？因为啊，这个他是怎么着？就中场点评是瑜伽，然后呢，子中负责解说，你说。是不是子中是属于那种随队的那种？
应该是。如果他解说不露脸的话，就应该是在现场。
哎呦，那么你说子中，我操，大热天的，你老巴事的在家是吧？多好啊！你上啥黎巴嫩啊？对不对？你黎巴嫩现在怎么着得40多度吧？
那去了有补助吧？
哎呦，可是你子中去干嘛呀？子中同志，哎呦，这他吧，关键是他。太尴尬了，他的解说就是尴尬。我真的，我听的，我真的是，就是他说吧，他也不聊战术，就是他说吧，就是属于什么呢哈，插不上话。他感觉说不上去的时候啊，就是猛，就是不要命的往里面补充。补充他所知道的这些球员的资料。这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家，你比方说，打个比方说啊，那个菲律宾队的那个，他是在美国长大的，
罗密欧，
咱不知道他家谁是德国人，他可能打 NCAA 嘞，然后呢，他给罗密欧做了个挡拆，他不说罗密欧挡拆进去了，他就说这个给他挡拆的这个人打过 NCAA，有用吗？罗密欧赢，轻松挡拆进去上篮得分了。操，他还在不停的说他这个出来挡拆的这个球员是什么背景，有用吗？
有点缺心眼儿，我觉得。
啊，就是缺，就不行，就是啊，就说有的时候吧，你比方说哈，咱就开始正儿八经聊比赛了，因为真是，我呢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认真看了，因为夏季联赛主要是看球员，你这个比赛主要还是看比赛，然后呢，我呢，咱是先说。你觉得我是先说那个中国队值得肯定的地方，还是怎么着？咱先说优点。
咱们先骂吧，我觉得可以先骂一通，解解气。
先说优点吧。
你先说优点也行。
先说优点哈。
优点就是没有是吧？
没有，不，有优点。 在第四节的时候，第三节第四节追分的时候啊、
嗯、
确实哈，咱说哈，这不中国运动员哈，
嗯，
敢打敢拼，
嗯，
哎，这个话虽然说很客套，但是呢，你看第三节的时候，你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重点要说的是几位球员哈，首先郭艾伦，
嗯，
就是实话实说哈，郭艾伦前阵子去美国啊，那个训练哈，
嗯，
你明显的感觉到哈，首先哈，咱从屏幕上看，他那个肌肉线条是明显了，比以前明显多了，
嗯，
然后速度和对抗明显的增加，
嗯。
你明显的感觉菲律宾队场上这些人单论启动速度和身体对抗，
嗯，
包括菲律宾队的内线，你都很难跟郭艾伦抗衡，
嗯，
这是实话，
嗯。
然后呢，再一个就我要说的是谁呢，再要说的是周鹏这个老球员嘛，他关键时刻不手软，
嗯，
关键时刻摇比分的时候有几个投篮非常的好，并周鹏在第一节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干拔跳投，
嗯，
我感觉啊他手型非常好看，
嗯，
然后就是两个转身一个投篮，哎呦，就是那个动作一气呵成，
嗯，
你感觉周鹏这个球员吧，就是明显啊，就是他说实话他天分确实不高，
嗯，
但是呢你明显感觉这个球员这个老球员，
嗯，
他训练比较刻苦，
嗯，
就你能感受到中国队整体球员他在他的训练，就是这一波球员在目前的就是杜峰教练的管理下和新的篮协对吧弄下就是指导下吧，整体哈你基本功训练是真不错了，这是唯一的优点，这是优点哈，和缺点啊，我操哎呦，我说
这么快就到缺点了是吧，
开始说缺点了，哎，你没看比赛？你看那个，你看是评论了吗？
我现在拿出来评论看一下。我刚刚、
啊、你先拿出来评论看一下。
我刚刚抄出来了。评论就是郭艾伦被罚出去了哈。
啊，对，郭艾伦被罚出去了。
嗯，上来让人打了个7-0，说韩德君不行，我操。
韩德君哈。
嗯，胡金秋挺牛逼。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哈，
太肉是吧？
啊，
我说太肉啊。
不是他倒不是说韩德君，说实话哈，你明显感觉他那个速度啊，
嗯，
并且他的对抗，就是我感觉中国队啊，
嗯，
除了李根，
嗯，
明显的啊有点下滑，
嗯，
我感觉你包括韩德君在内，
嗯，
都比以前说是好了，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对，就是我感觉他移动啊什么的，以前还不如现在移动快呢，咱们实话。
嗯。
但是呢，你说中国队哈，
嗯，
训练效果是提升了，
嗯，
尤其是个别球员，
嗯
啊，
嗯，
然后呢，场上拼劲儿有了，那为什么还输球呢？
嗯，
哎，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看评论说是韩德君发挥不了作用。然后
韩德君啊，
嗯，
啊，为什么韩德君发挥不了作用呢？
说菲律宾特别灵活，打得又快
啊。
说菲律宾比较灵活，打得又快呀。胡金秋打菲律宾比较好。
首先来说菲律宾队吧，哈，你说菲律宾队哈，我明显的感受到哈，菲律宾队，哎，菲律宾的职业就说他们那个职业联赛不如咱们职业是吧？
我记得我昨天还搜了一下呢，我记得之前看他那个就是他原来的那个中锋打那个西班牙那个什么世界杯那个，他中锋1.98米，原来是卖水果的，然后他队伍里很多、
啊、
很多人都是警察，就是
他们
就没有那么职业
啊，对啊，
嗯，
这能看出来问题，就是他们打球吧，
嗯
啊，就是说啥，他们队的投篮啊，手型啊，哈，
嗯，
千奇百怪，
嗯，
哎，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哈，确实，就是你说，就是在那个，但是呢，
嗯、
菲律宾队哈，我觉得哈，
嗯，
昨天的菲律宾队，
嗯，
让我明显的感受到哈，人家是跟世界篮球接轨的，
嗯，
就他们在第二节的时候，由那个威廉和罗密欧，就是你发现现在 NBA 的很多球队都喜欢打双控卫，
嗯，
就是人家的双控卫战术，并且哈，韩德君为什么没发挥作用啊？
嗯，
因为你球根本就传不到他手里。
啊，还是老问题是吧？控卫不行。
还是老问题，哎，不是控卫不行，
嗯。
是你既然郭艾伦哈，咱们看哈，已经达到了一个哈，就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个，就是及格线上的一个后卫。
嗯，
就我觉得哈，郭艾伦哈，如果我给他二 K， 他在二 K 里面，我给他的分数应该是在70到72。
嗯，
就这个分数，
嗯，
说实话哈，就算很不错了，在亚洲球员里边，你甚至欧洲的三流、二流国家，
嗯，
篮球实力国家，你都算不错了。
嗯。
甚至他都能打欧洲的比赛，
我靠！你给评价很高、啊。
我对郭艾伦哈、这段时间哈，我感觉他的那个训练上的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
嗯。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你现在手里有这么好的一个王牌球员，目前为止，因为易建联不在。
嗯。
你身上有这么好的一个王牌球员，你为什么不围绕他制定战术？
嗯。
当易建联在场上哈、就是中国队和菲律宾队，咱就说这两个队哈，
嗯，
他相当于一个威斯布鲁克的存在。那么你就算是真人家真威斯布鲁克在，你也得给，就是说雷霆队也没有说是把球哈、让威斯布鲁克传，就打运球过半场，先让威斯布鲁克传到他们内线，让亚当斯或者坎特，
嗯，
这不可能。
嗯，对
吧？
对，
正常情况下是亚当斯或者坎特或者是谁啊
上挡
出来挡一下、
嗯、
挡一下，你好让威斯布鲁克杀进去吧。
嗯，
但是第一节很多球都是怎么着哈、啊就因为人家的那个中锋不到两米，两米多一点吧可能。
嗯、
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和那个就是他那个上面就是打的是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个中锋不重要，而不是哈把球给韩德君，让韩德君不管是推哪一个菲律宾队的中锋，
嗯，
不管是那个两米一十几的还是那个不到两米的，不到就两米出头的那个人，不管是推谁，
嗯，
你这个样的话就慢了，
嗯，
对吧？
对，
你得分，你就算是韩德君，就是韩德君得过分，韩德君强打内线得分了，
嗯，
得分了之后，你韩德君移动速度还是慢，
嗯，
人家马上就发动快攻，他们队的哈，里面因为什么？我这场比赛哈，我对他们队的内线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我对这么几个小个子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威廉，1.75米，
嗯，
可威廉马上就出球非常快。
嗯，
就这个人，威廉也好，你像罗密欧也好，就这两个人哈，
嗯，
按照咱中国过去原来培训篮球的老思路，这两个人都他妈不应该被体校选中。
我操，肯定的。
但是哈、人1.75米的这个威廉，
嗯，
关键时刻哈、打乱战的时候手不慌，
嗯，
能传就传，能突就突，
嗯。
哎，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你这个1.75米又瘦，哎，那个球员非常的瘦哈、30多岁了哈、他一个眼神，马上甭管是菲律宾队，你说两米一十几的那个人，还是不到两米那个人，马上出来挡拆，挡完拆之后他马上进去。
嗯，
有一个球，应该是你说那个不到两米的那个人，那个业余卖水果那个人啊。杀进去以后哈，
嗯，
威廉跟威廉做挡拆，
嗯，
然后他很快的就杀进去之后，你说咱们队看哈，有什么胡金秋啊，你像谁啊什么的，
嗯，
哎，你这么多护框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哎，你们的意识都在这个威廉身上了，因为威廉前出了两三个了，
嗯，
人马上传球，传到球后马上扣那个人，
嗯。
那个两米一十几应该是那个从美国长大的那个长头发的那个人，
嗯，
那不重要，哎，就非常就这种球非常的多，但是反观哈，在他们上半场的时候，为郭艾伦总共才出手几次，
嗯，
对吧？郭艾伦，
嗯，
在拿球的时候， 有多少球是在郭艾伦终结的进攻？没有，很少，都是你倒一会儿我倒一会儿，甚至由中国队的好像一个小前锋，不是大前锋，我记不清楚是谁了，让他去在高位传球，调给韩德君，有好多这种往内线调的球，让人家断了，断了之后马上人快速的反击得分，分差就这么拉开的。
不是打中锋就能被人断球上传不过去的，
传不过去，传不过去，韩德君接不了球没用，韩德君又强打了一个，韩德君强打了一个以后哈，人家马上，韩德君强打了一他总共终结了一两次，有一次得，有一次进了，有没进的哈，人马上发动快攻，
嗯，
速度非常快。上半场菲律宾队的箭头人物是那个威廉，下半场是罗密欧，
嗯。
哎，上半场呢，菲律宾打的比较整体。
嗯，
真就你看哈，是说句不好听的哈，
嗯、
你看菲律宾队就是干着就是连续打个10几比0，
嗯，
的那个打法特别像勇士队，
嗯，
就是快，就是哈，就是怎么说呢哈，我不让你把球，就他们要么说可能菲律宾可能跟美国反正有联系吧，反正他可能吸收的经验比较多，
嗯、
就是。我没有高大的内线，
嗯，
我就是切你外线，不让你传球舒服。你中国队呢？咱们实话哈，
嗯，
这个训练水平上去了，可是篮球意识还是下来了，还是没进步，
嗯。
哎，你的球你传不过去，
嗯，
就人家不是，人家是让你过半场，但是不让你过三分线内，
嗯，
带球，
嗯，
就让你在三分线外这么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三倒两倒就倒丢了，倒人手里了。人家就很快，
嗯，
马上那个1.75米的威廉马上往里组织进攻，组织进攻就传，要么传要么突，
嗯，
并且你说，哎，他这么个1.75米哈，他你说是不？我觉得哈，他也就是，
嗯，
他也就是个150-160斤，你这么个小，就这么个人儿，
嗯，
突进去，
嗯，
你明显哈就是说中国队防守注意力上半场不集中也。
嗯，
你明显让他欲取欲求，
那郭艾伦
他分球分怕了。
郭艾伦防他防怎么样？
郭艾伦啊，郭艾伦上半场4次犯规，
哦，下半场就没上上。
是下半场打到关键时刻第三节，
嗯，
下半段马上追分的时候，郭艾伦上了。
防
就咱说上半场啊，
嗯，
郭艾伦根本就拿不着球。上半场郭艾伦组织进攻也好，终结进攻也好，很少。上半场还好像得了5-6分吧，也就是反正不到7分，
嗯，
哎，并且都是那种墙头解决问题，
嗯，
要么说我那个对周鹏评价很高呢，就是上半场就是倒来倒去倒不出去了，就把球给周鹏干拔跳投，
哎，周鹏跳投还行
啊，所以说他是我感觉他这个老队员，反正是练的是肯定是很那个什么，很那个，很辛苦，
嗯，
很刻苦，但是这种就说这种分数，
嗯，
就这种球你是赢不了的，
对，
他每然后呢，就他球都倒不到韩德君手里面，韩德君就一旦韩德君杀到内线啊，人家把球断了之后，韩德君跑不过去，
嗯，
就是他的思维哈，上半场他的思维哈，用咱群里朋友哈就说哈，啊。
嗯，
我给截了图，人家发的，怎么咱群里兄弟说的哈？啊，
嗯，
就是上半场，
嗯，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上来的时候，一上来几个低级失误，几个弱智失误，让人打了反击以后哈，整个中国队哈，他的意思就是哈，就在一种哈，
嗯，
打很多这种义气球。你包括人家的犯规啊，人家的什么，就是连挡简单的挡拆都不会防。他说的，我觉得他非常说的非常的对。
嗯。
然后哈、啊，他说哈、啊，弱阵地的时候内线被打，居然被掏了好几次球。
嗯，
确实，就韩德君也有，还有那个谁也有，那个胡金秋也有。胡金秋几乎就拿不着，就几乎他拿球，几乎他拿球的威胁等于零，是负的，甚至。
哇塞，这为什么？
是负的。他拿不住球，
但他防守好一些。
那他就是他最关键，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很怎么说呢哈、啊？人说他像第二个易建联，我就不可能。他就是怎么说，他就是往谁那个方向上努力哈、啊，往那泰森钱德勒这种人，哎，就他能做到这一点就行。就我拿到球我就赶紧攻，我不用碰，不用拍，你知道吧？
嗯。
不要说动作，拿着球就往那什么，就上篮也好，扣篮也好，
嗯，
然后、别让他单打，就是他赶紧挡拆，挡完拆之后让郭艾伦进去之后，郭艾伦你看分球什么的，他就跟卡佩拉呀什么钱德勒作用一样就行，
嗯，
然后抢冲抢篮板，哎，这是他未来的那个什么、那个重要的，他先做个好蓝领吧，真是他自己。就他自己处理球的能力，负的，
这么差劲？
就打菲律宾都打成这个样。
我看韩德君得四分。
对，韩德君是得四分，就你看他多少次失误？
失误三个失误，四分，四个篮板。
他打了多长时间？他打了总共哈
八分半，
不到两节，一节多。
八分半打了。
啊，对呀、啊，不到一节、
嗯，
你看看他的效率吧，
挺烂的。
啊，对呀、啊，然后呢哈，
嗯，
你明显感觉哈，这支中国队哈，
嗯，
还是没有创造力。我觉得哈，现在哈，中国队的哈联赛搞上去了，
嗯。
球员的进取心训练搞上去了，因为很多球员都喜欢，都纷纷去美国接受最先进的训练，
嗯，
但是没有创造力，
嗯，
菲律宾队哈，菲律宾队有几次反击打的真的，你就感觉特别像勇士队的打法，
嗯，
就非常的快，弹出去，就他们队的内线哈有个球特别带劲，就是那个谁。威廉往里打，然后他先挡拆了之后，他挡拆弹出去之后哈，威廉发现突不进去了，马上给他他一个三分就进。
嗯，
勇士吧打法。
嗯，对，
咱这儿就是你给郭艾伦哈，拿到球上半场的时候哈，两个人围堵住他防守路线。
嗯，
你一个挡拆的呢，挡拆的人干嘛去了？
没有，
我就看着就很着急。
嗯，
你感觉我感觉上半场郭艾伦哈也是很着急，就是这个事儿哈，怎么说啊？杜布峰教练他得负很大的责任。他有这么好的一个球员，他为什么不针对郭艾伦制定战术？
他没有吗？他没有给郭艾伦制定任何战术吗？
上半场是没有的。
我操！
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咱很明显就是雷霆队那种打法。
嗯，
就是火箭队那种打法，
嗯、
没有，
那不应该呀，
不应该吧？
不应该。
然后呢，哈，
嗯、
二一个是什么事儿？二一个就是他带的这几个后卫，哈，
嗯，
你看，哎，你给我个数据分析图，你发给我一个，
等一下，数据分析图，
我看我能找着吧，
我给你发吧，
对。
哦，
行，
这个吗？
啊哈哈，就谁得了多少分？
有，就这个图，还有菲律宾来的，我给你发过去。
你发过去个中国队的吧。
第一个是中国队的，第二个是菲律宾。
啊，我知道。
嗯，
你看哈。
嗯，还有对比，等会儿，就是你说吧。
刘晓宇。
嗯。
啊。哎，那。你像什么刘晓宇啊，你像什么、
嗯、郭艾伦
谁呀、啊、不，咱不说郭艾伦，除了郭艾伦以外的球员，
嗯，
就是说啊，按说哈、啊、这就是你有他这么一个超级后卫的时候哈、啊
嗯、
你的标配是什么，你看例如哈、啊、哈登、
嗯、
你得给他弄个贝弗利，是不是？
对，
他应该首发的是刘晓旭，哎，那个人叫刘晓什么来着，是刘晓旭是吧？
刘晓宇啊，
刘晓旭，
刘晓
宇啊，对，刘晓宇、
嗯、
他应该，刘晓宇没有做到，哎，就是这种、
嗯、
啊，
嗯，
就是后卫蓝领的这种作用，就类似于贝弗利这种作用，
嗯，
我当时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我是认为哈，是不是那个谁、
嗯、
那个西哲李翔、
嗯、
是吧，是不是他在那个李楠队里呢，结果我查了查，李楠队里也没有他，
我刚才
说错了，这次是蓝队哈，你甭管蓝队还是红队，反正就是杜峰队。
杜峰队，对。
啊，对，我就想，哎，因为什么我怀念昔日丽江的哈，我觉得很遗憾，昔日丽江既没有出现在杜峰的队里，也没有出现在李楠的队里。
啊，他被忽略了。
他被忽略了，可是呢哈，我是看过 CBA 总决赛的。
嗯。
昔日丽江跟那个新疆队的小外援搭配，然后非常的好，并且哈，他封堵住了那个广东队的小外援。
嗯。
关键时刻还有三分，就当时哈新就是整个新疆队哈，除了两个外援你表现非常抢眼以外，周琦和昔日丽江功不可没。
嗯。
就是我记得第四场比赛和第三场比赛的时候，他各有两到三个三分，还有出色，就敢上去，就是封堵外援，冻结外援，
拼抢呗，就是
拼抢积极。那么，哎，他去哪儿了？
嗯，
按说你说郭艾伦这样的，你就应该给他背上这么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去防守对方的重点的哈、
嗯、
啊王牌后卫。对吧？而不让郭艾伦去承担最大的防守任务，因为咱打个比方说吧，就像火箭队似的，就去年的火箭，上个赛季的火箭队哈，
嗯，
贝弗利和哈登，如果说打类似于奇才也好，骑士也好这样的球队，谁去防欧文或者是沃尔，那是贝弗利啊，不可能让哈登去对他，
对，
对吧？然后勇士队也是，一般都是哈，人家队的王牌后卫都是让汤普森去防，
对。
他不会让库里对威斯布鲁克，
对，没错，
因为你得给这种队里的王牌球员一个把他的精力集中到进攻上，
对，
哎，这是我觉得这是杜峰犯的哈啊第一大错误，第二大错误就是他这个诡异的首发，当然了，他下半场改正了他的错误，
嗯，
韩德君没有上。他让那个谁胡金秋打的那个韩德君的位置，
嗯，
然后呢，在关键时刻追分的时候，哈，首先呢，哈，菲律宾队他毕竟不是个职，就说他们这些球员也都属于半职业球员，他的体能、他的手感确实也出现了问题，
嗯，
然后中国队哈有一个球最漂亮的一个球就是胡金秋出来挡拆，然后胡金秋出来挡拆以后。然后进去，先让郭艾伦进去，但他还是慢了半拍，可是他还是最后还是进去了，郭艾伦把球给了他，他轻松上篮得分。
胡金秋，
这才是中国队的节奏，应该有的节奏。
嗯，
并且啊，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看夏季联赛周琦的一个，就是说火箭队教练对周琦的一个安排，就是哈，周琦出来挡的时候。
嗯，
周琦没有往里走，因为你是确实周琦啊，咱说对抗确实是稍微差点啊。
嗯，
他很聪明的选择让周琦到三分线附近接球，
扔三分，
投三分。
嗯，
就是投不了三分，他作为一个大个子回防速度快。
嗯，
这是为什么周琦在夏季联赛的时候盖帽很多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回防速度快。
对，
他小个子速度再快，小个子从内线往里跑的，人周琦从三分线往回撤，
对，
周琦肯定是能和那个他肯定是不会那么简简单单就能突破过周琦去，
对，
只要周琦大手一哎大长胳膊一支起来，
嗯，
必然延误进攻，
没错，
争取时间，
不让他打快攻。
所以说你哎，就中国队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么简单的战术上，你琢磨琢磨。二一个就是胡金秋的持球能力那么差，他为什么不能像周琦一样学一学投篮？
嗯，
有投篮，有拼抢，有防守意识，有进攻意识，那么他依旧是好样的。
嗯，
你说未来冲击 NBA 有没有希望？也有啊，
肯定有啊。胡金秋小啊，
但是你说你持球，你就是这持球打，你哎，你看他几个失误，胡金秋，你看看，他应该是也得不少，我看看，
胡金秋还行，俩，还行，
俩
失误还可以啊，不高，
我觉得还是多，你打十几名这样的球，
还可以，还可以。
并且他命中率不是特别高，
命中率11中6
啊，
11中6，54.5%，
还是低。你要是就是，你看卡佩拉的命中率，
纯蓝领呗，就。
他就不是胡金秋，他就是个纯蓝领，他真不是易建联。
啊，
我发现，至少目前看，他真的不是易建联，他真就是个纯蓝领。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中国篮球真的现在是低谷啊！打个菲律宾都那么费劲。
然后菲律宾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哈，人家球员的创造力，人家球员的那种哈，就是虽然说哈，罗米侯哈有几个球哈，就是人家敢投这种类似于库里的这种神仙球，就罗米侯投中了好几个这种球，
奇奇怪怪的打法。
对，但是敢投。敢于对抗，你可以调出来，哎，菲律宾队那俩小个子，你看他俩身材，
威廉跟那谁是吧？
哎，罗米欧，你看罗米欧的身材，就是弱不禁风啊。
嗯。
但是哈啊，他敢对抗，敢出手，投篮很坚决。
嗯。那就。
然后快速反击。
嗯。
哎，这但是你反而看到中国队哈，就是咱说了哈，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哈，杜峰叫暂停的时候，我听见他嗷嗷了。哎，就是虽然说有的时候你这么嗷嗷球员哈，就是 NBA 哈，咱说吧，就那种弱队哈，
嗯，
一般教练叫暂停的时候也不会大声的去这么说球员。
他骂街了是吗？
没骂街，反正就是不是很什么，哎，你都是鼓励嘛，
嗯，
对吧，都是鼓励为主，激励为主，你越这么喊，他本身他就第一哈，中国队有很多球员很年轻，都是甚至都是90后95后，本身他就年轻，本身你这种大赛你需要的是怎么说呢，是心理按摩啊。因为你当时的时候你怎么喊，你进了场上他们都听不进去，
教师
对吧，都
对，
你越喊你越就是
懵逼了，到时候就已经，
对，他越懵逼，
嗯，
他越那个什么不了，进入不了那个状态，他越不知道自己场上的位置感
越来越紧，
我该怎么样
打得越来越紧，
对，越来越紧。
嗯，
但是菲律宾哈，你发现哈，就是这帮哈，咱这么说哈，他们打得很舒展。
嗯。
哎，菲律宾教练哈，我听着他们是说英语的哈。哎，菲律宾教练就是很平和，哪怕是到了第四节被中国队追上来了，那哥们儿也没说是急得不得了。
他们没有心理压力，可以这么说。
他们也有心理压力。
嗯。
他们前几次亚洲杯也都是就是前三名。
嗯。
他上一次是第二。
嗯，对，决赛打
他们，人家也有心理压，人家也是为国所战，也不能说是啊，这人菲律宾就不那个什么，
嗯，
大家都有心理压力啊，
嗯，
对吧？也不是说是前些年咱们打菲律宾，好和玩儿似的，前这几年打菲律宾就
不好打，
怎么
不好打了，
费劲，
嗯。
甚至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亚洲杯嘛，
嗯，
那么是什么，就是上半场被咱那个中华台北，
嗯，
上半场的时候就是打着中华和台压着中华台北打，下半场的时候让人家一下就超过去了，
嗯，
当时谁是教练来着，
中国队吧，
啊，中国队教练还是谁来着，反正很着急，台湾这边，就咱这儿，就台湾省这边，还人教练和颜悦色的，
很淡定哈。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能再急了，你教练急，你就当时我就看着哈，就今天昨天的比赛哈，杜峰在场上那个急的，就嗓子都喊哑了，
丢人啊他。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你本身你就好多球，好多就是中国队的就是优秀球星都没过来，
嗯。
对不对？你更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你只有轻装上阵，你这种球类项目哈，你才有一个创造力。
嗯，
就是你看你可以，哎，你现在你可以调出来，就是昨天的比赛罗密欧的集锦，你看他有几个球是不是那种库里式的投篮？
嗯，
就你都封到他脸上了，他照样能给你投进去。他也就是哈，我觉得他穿鞋也就1.8米多。
有几个
数据，他比威廉高一点，威廉是1.75米。
有几个数据啊，一个是说他1.79米，然后有的说他1.83米，还有说1.8米的、
啊，也就这个高度。
然后具体不知。
他不超过那个什么，他不超过1.85米，并且啊，他都你看他的图片，你觉得他有多少斤？
瘦了吧唧。
超过160斤吧，
这肯定过不了160斤
啊！对呀、啊，你就这么个人，
嗯，
昨天还真是，就是有关键时刻还差两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和他就咬住一两分的时候，
嗯、
人家有个三分立刻解决战斗，
这不就何塞巴里亚吗？
感觉比巴里亚还他巴里亚是那个么是那个。怎么说呢哈，巴里亚是他突破比较什么，他是主要是以投为主，他更像库里、
嗯、
我感觉就菲律宾的库里，咱不是说把他拔到那个高度去、
嗯、
但是就你明显感觉菲律宾队有创造力，
嗯，
那个谁很像，那个威廉很像巴里亚，
嗯，
就你明显感觉就大家伙都很舒展的那些动作，咱这儿就是绷着那个劲儿，绷着那个筋，
嗯，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哈，中国的篮球哈，
嗯，
我觉得哈，就是应该从软件着手了，
嗯，
因为硬件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真的不是，就有一个球特别牛逼，就是郭艾伦哈、
嗯、
一步过掉菲律宾队两个防他的外线球员，
嗯，
然后很轻松的中投跳投得分，
嗯，
就你看郭艾伦的集锦，你会发现哈，他打菲律宾队。他进攻的时候几乎就举重若轻，
嗯，
但是他防守，我觉得吧，他也是挺着急，他有年轻，你知道吧？他做出很多，就是再加上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啊，
嗯，
他们队哈、啊、撞了里根，就确实他有很多球很小动作不断，你知道吧？就这种，就一看就这种。他们对这种30多岁的这种老球皮，我靠，挺烦人，说实话。
嗯。
哎，但是咱们就更不应该什么了。
更不应该着急。
哎，所以说，更不应该着急。所以说，你中国队哈，
嗯，
我觉得哈，看下一场比赛吧，我也由衷的希望，衷心的希望哈，
嗯，
杜峰指导能够调整。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哈，你的战术明确一点，
嗯，
你别我操，哎，你别哎，就是哈，打菲律宾这种球队是吧？比咱矮，比咱瘦，菲律宾的平均身高一米，刚刚够2米哈啊，
也就是这意思，
两米不大到平均身高，咱的平均身高2米多，
嗯，
哎，他的平均身高好像1.9米多，反正就是不大行哈，你别就说。看见这种哈，就中国队哈，不管足球队、篮球队都有这种贱毛病。就你看这种瘦弱的球队，没有咱身体壮实的球队
来劲，
你打的就很欧式。
对，
打的就很哎，他不是很美国，很欧式。就中间、
嗯、
中国足球队也是这样，哎，碰上什么乃密越，有一年不是输给泰国，你还记得吧？
嗯，
就他在泰国队面前就是德国队的打法，
嗯，
就英格兰队的打法。就咱中国队，咱中国篮球队哈，在菲律宾的打法就那种典型的后家伙，他这都是怎么说呢哈，都不是现在的欧洲队的打法，都特别像原来苏联队的那种打法。
来劲了。
哎，对，然后呢哈，你碰上哎，碰上什么了哈？你碰上真澳大利亚了，什么我操，立陶宛了，哎，你就想起小快灵来了，哎，你就想起打那个什么来了，你就想起打跑轰来了。
哎，
这中国队就这贱毛病，那、哎、中国足球队也这样。哎，你碰上那种韩国队啊，这种你强硬，人家比你还强硬，你就怂了。
哎呀，我觉得你说的中国队就是欺软怕硬的，
就这种欺软怕硬，你不如就是怎么着的哈？
嗯，
你甭管打什么球队，
嗯，
你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战术打，
嗯，
对吧？就菲律宾队快，但是菲律宾队快哈，菲律宾快是没有怎么说呢哈，没有战术纪律的快，你比他还快，
嗯，
你比他哎，他们。他一进三分线压迫，你一进半场，你让他出球，在对方的半场你就压迫他，全场压迫他。
嗯，
因为他们队哈还是那句话，没有受到过什么专业，就是说专业篮球训练，他们队下半场体能很容易垮。
嗯，
对吧？你别这样，我操，在菲律宾面前，哎呦装他妈装那种东欧球队，好在东欧球队面前就你是什么呀？
哎，你说这个菲律宾队当这次打的会不会有点像那个那年小牛拿冠军的那个样子，赢湖人啊？
不行，他菲律宾队今年哈，菲律宾今年最大的问题是布莱切没来，他没有一个内线大轴。
嗯，
其实说句就是说咱们说句心里话，菲律宾队这一波人，他的实力没有中国队的实力强。
就是中国队自己把自己打败了。
就是首先就是主要是哈，我觉得哈就是，咱说啊，教练安排不行，战术问题，战术和意识问题，这就是自己把自己打败。
教练太次。
哎，他不会，他这今年哈菲律宾队哈，我感觉哈他这种打法走不远，因为他完全就靠这两三个小后卫，你内线没有一个绝对的进攻点。要我怎么说，他内线我分不清楚谁是谁呢，因为。他的内线全都是就是终结一下解决战术，就人家的内线也没有什么持球能力，就是我给你球，我要么投，要么扣，要么怎么样？
简单化。
哎，简单，特别简单。
就是那种框框框，就要不就外线框框扔，要不就快攻，要不就打配合。
对。
哎，其实
就是说你一场比赛下来，菲律宾队内线没有任何的硬伤。哎，这就是。我说，所以说哈，菲律宾队哈，他不会，就是说今年哈，他肯定进不了决赛。哎，但是呢哈，我估摸着他的球应该也不会，你会挺好看。
嗯。
哎，并且呢，说实话哈，他赢了中国队算是一个冷门吧。我觉得人别的球队肯定会对他有所研究。
对。
哎，尤其那些志在拿冠军的球队。
伊朗啊。
例如什么澳洲。伊朗今年赔率都不如中国高。今年我听子中说，就子中虽然说爱扯闲篇啊，子中说赔率榜啊，第一是澳大利亚，
嗯，
第二是人家那个就是黎巴嫩，
嗯，
人家是那个宗教主，黎巴嫩就是中东国家一般都是喜欢拿钱砸一些就是外国球员，
嗯，
雇佣军，
明白。有钱任性。
就是想雇佣军，我想起战狼来了。
哎呀，
真是请一些雇佣兵，就白人黑人舞的凑一块儿。第三是中国，就赔率榜咱是第三啊。
咱们才第三。
咱才第三啊！我操，咱还是来了半支中国队呢。
是啊，还有郭艾伦呢，怎么也是有郭艾伦的
啊？对呀、啊，但是有郭艾伦，为啥不上半场操要有很多球要内线处理呢？
哎，我觉得
应该完全让郭艾伦打。
哎，这你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杜锋真是脑残，我操！
啊，
我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杜锋真是脑残呀。
啊，对呀，你就包括哈，我看了很多辽宁队的比赛哈，因为韩德君和郭艾伦人在辽宁就是队友，韩德君都知道出来给郭艾伦挡一下，
嗯，
然后韩德君都很少那种哈，
嗯，
往里死硬挤，因为什么？因为人家 CBA 的球队请的都是一个大黑一个小黑，
对，
大黑在内线，有的时候老韩挤不动，韩大脑袋有时候挤不动，但是韩大脑袋跳投啊、
嗯。哎，你别说韩德君跑无球啊，跑个接应什么的，空手啊，他还是不错的，
挺好。
对，打得不错。
对，你看这种的人老韩，我操，就恨不得哎，在菲律宾队面前都是奥尼尔，回了国了，又是面对什么布莱切啊。什么我操，
就很软蛋了。
什么哈达迪，我操，他就又是老韩了，又是韩大脑袋了。
哎，我觉得我真的，我见韩德君打不来钱，基本上就是打不了，然后不如他空手跑位接个空配啊，我操，跑个空位走个位啊，那种打法好。他那种打法，
然后半截篮儿、
啊，他要半截篮儿，对他要半截篮儿，
他什么体力，并不像韩德君。你韩德君三分没三分，我不过我建议韩德君还是练练三分。
哎，可以延长职业生命。
他不仅能延长职业生命，你对中国队都是个好处。就还是说，就火箭队就，就你看，哎，你看人家美国的哈篮球训练风格，就是，
嗯，
人家比咱就是多想这一步，
嗯，
就任何方面战术方面防守进攻就多想这么一步，
嗯，
凑吧凑吧就是好多好多步，然后凑吧凑吧你的差距就永远也赶不上。
嗯，
你看周琦就很简单啊，
嗯，
我就把周琦弹到外面去，
嗯。
哎，只是周期夏季联赛就是哈，除了第一场投的挺猛，往后投的不是很准，但是战术都走出来了。
嗯，
很多球都是中，哎，周期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空位三分，
嗯，
顶弧的空位三分，
嗯，
并且你明显感觉到啊，如果说周期的三分都练出来了，他一定能在火箭队打，火箭队他肯定会在火箭队打啊，
嗯，
至少能打两年，
嗯。
是吧？如果说哈，火箭队给你培训了、培养了这么一个人，甭管他在火箭队打多久，他回到了 CBA，
嗯，
回到了国家队，你想想，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
对，
对他自己的年薪就能上得很高，对国家队是吧？
更有利。
对国家是吧？是吧？你在面对是吧？雇佣军是吧？咱这样篮球场上也能追眼蜜珠，好吧？
哎，我觉得你这么说的话，周琦这种打法还是挺厉害的。就算在
周琦这种打法，就是怎么说呢？哈，
嗯，
他是很现在目前为止，他是最适合，他是跟世界接轨，你明白吗？
嗯。
哎，就不再是那种就是姚明，还你真是姚明、奥尼尔，
嗯，
不是这个情况了。就大不了我，你就是再说啊，你就是有个姚明，
嗯，
处在这里。
嗯，
然后是吧啊，
嗯，
中国队你给姚明传不进去了，
对，
人家直接哈哈哈，一进半场就这种美国队当年的压迫式防守，美国队是压迫式防守，
对，
但是呢哈，勇士队也好，然后昨天的菲律宾队也好，他不是压迫式，他是延误你，
嗯，延阻，
就三延误两延误，因为你国内的球员啊，除了郭艾伦，
嗯，
啊，外线球员除了郭艾伦和小丁这俩人哈，
嗯，
剩下的外线球员在国内都不是主要的持球点，
对，
国内主要的持球点都是外国人，
对，
都是咱请来的雇佣军，
对，
所以说人家两年复三年复，甭管身体对抗怎么样啊，你必然出失误。
对，
你不是身体对抗的原因，就你必然出失误。
嗯，
你出球也慢，你找触球慢了，
嗯，
你找接应慢了，人家马上就断了，马上就跑，跑了马上就得分。哎，得了分你马上就急了又失误，失误了又得分，就和昨天一样，就这么简单。哎，
其实国内这种打法挺多的，都不用说是职业球员，我们在外边打也经常碰这种小个球员打法，人就这么打的。嗯，这业余球场都可以打成这样。
业余是当然可以打成这样了，所以就是去年，哎，新疆队就这么打。
嗯。
哎，这二个什么的哈，不是说国内的外线球员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了，我还是谢丽香就是个例子。
嗯。
哎，我不持球，但是哈，我专门盯那个人家持球，人家的持球点，哎，人家的雇佣军，人家的老黑，我上来我就撕咬他。
嗯，
有机会我就投三分。
垃圾狗这种角色，
哎，对，我就说哈，为什么希尔迪江没来？我真的不理解。
嗯，
哎，我真的我说实话，因为什么？我之前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了解。
嗯，
我就是通过看 CBA 总冠军赛。
嗯，
他去撕咬那个广东队的外援，我记不清楚什么名，字龙啊，不是什么人。非常奏效，
就拼啊，就靠一股劲儿在那打。
但是人家这一股劲儿还真是提倡了。
对，
不仅有一股劲儿，还有三分球。因为我想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啊， 我觉得吧哈，咱实话实话，我觉得姚明主席啊，就是你看哈，前两天我看那个谁那个谁朱群啊还是杨毅发的，就是现在的 CBA，
嗯，
啊，中国篮协，
嗯，
冠名不好找，赞助不好找，选秀一次弄得不是很好，
嗯，
是吧？
嗯，
选秀成了啊，成了那个咱是台湾省球员的招聘会了，
嗯。
就是说是前三顺位有俩是人台湾的，
嗯，
是台湾省的，
嗯，
哎，是咱台湾省的过来的，就相当于成了一个就是台湾省同胞的招聘会，
嗯，哎，
然后呢，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姚明为什么不可以改一改三分线，把三分线做到和美国和 NBA 一样？我觉得这很简单。
嗯，我估计
你说对吧？
我估计改了之后，这个三分命中率就暴跌，可能。
暴跌可是时间长了以后就暴涨啊。
嗯，
尤其你打国际比赛。
国际比赛、那个，
你打国际比赛，你射程就远了。
嗯，
你说对吧？
嗯，也。国际比赛那个射程不是跟正常 CBA 的是一样的吗？
啊，对呀，啊，我就说哈，
嗯，
如果你 CBA 用 NBA 的三分线，
嗯，
对吧？然后你，
嗯，
你的射程就远了，
是远是远。
如果你用哎，如果哈，
嗯，
哈，人家队在采取菲律宾的这种打法，
嗯，
在三分线附近掩护，我可以直接就可以投了，我直接三分线外一步我就可以投，
就刷了是吧？
对啊，就刷了，
嗯，
因为我们的三分线是在三分线外，
嗯，
多少米远是吧？
嗯，
我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远，
好像不到一米，80多公分，90公分的，
你说对吧？
嗯，
然后呢，三分线外拉远了之后，你鼓励，哎，鼓励对抗，
嗯，
是吧？
嗯。其实我觉得中国队防守的臭毛病就是特别爱用手，特别爱用手。
不仅特别爱用手，中国队防守啊，注意力不集中。
对，
就是防守的注意力非常不集中。就怎么说呢？哈哈，咱就说哈，就是，他就是说，你别说面对哈，咱还说昨天的比赛哈，
嗯，
啊，我们面对威廉。
嗯，
啊，就比方说刘晓宇，他是叫刘晓宇是吧？
刘晓宇
我面对威廉，他好几次，中国队的好多的那外线，我都记不清楚谁是谁了啊，都被他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到最后的威廉愣硬生生的啊，你说就他这么一个哎，怎么说呢哈？这个，他这叫什么身材来着？叫自然灾害的身材，无转身还是这种天生残疾？你说真的是你说就这种人。
车轴汉子，
哎，你们这种人硬生生的成了在中国队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具有三重威胁的球员，能出能投还能传。
这就是巴里亚，
就
是，这就是。
哎，这比巴里，我跟你说哈，差不多，真就是巴里亚。
巴里亚吧，
并关键是他比巴里亚还小两号嘞。巴里亚，你巴里亚那个词儿，你想想，
巴里亚1.78米，
小粗胳膊小粗腿儿
啊，倒是挺壮的，
对吧？你巴里亚。巴里亚哈，巴里亚相当于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就光看他的肌肉维度，好像特别像根儿哥。
根儿哥，但比根儿哥，
根儿哥，你明显感觉根儿哥啊。
嗯。
昨天根儿哥哈。
嗯。
我觉着根儿哥可能没怎么练最近。
嗯。
移动慢了。
是不是杜峰不爱用他呀？
不是，昨天根儿哥得了时间，根儿哥运动慢了，根儿哥明显。
刚结完婚，理解，这得耍一耍。
可能是，反正我感觉移动速度变慢了，哥，我哥哥也喜欢这个样子。
年龄也大了，他岁数也不小了。
还行啊，反正库里和他同岁，好像是。
跟你一样大。
他和我差不多大的。
跟你一年的。
啊，对呀，啊，但人家库里是吧，都多少亿合同了，啊，你看对吧？你哥
我操！这你们这有什么可比性的？
对。
别扯，
所以这就说啊，在外国球员，就我们这个年龄是，
嗯，
是黄金期，是上升期。
中国就废了，
在中国就成了一个下降期了。你看，我不说库里 这个点儿了是库里最挣钱的时候，库里杜兰特不都和我差不多大了吗？
嗯，跟你一样大，一年的。
杜兰特比我小一岁呢。
没有，88年的。
杜兰特89年的。
不是。
89年的，你找找。杜兰特
比那个谁大一年。
库里比杜兰特大一年。
杜兰特是88年9月29号。
我操！哦，杜兰特还
是。真是吧，
我告诉
你88年，因为为什么奥登是89年的，然后我记得杜兰特比奥登大一岁。
哦，但是你、但是你看哈，如果说没罗斯好像也是88年的，但人罗斯是特殊情况，
嗯，
就按说就是88年这个岁数啊、按说是个黄金期，但你根哥就明显就慢了，
太胖了可能，
根哥得练，我还是说，
那可不。
哎，这这样的。二一个是我想说的是，怎么没把孙大圣找来呢？
我靠，他只能当助理教练了吧？
孙大圣不是只要有休赛期就领着老婆上美国，这个要么就手术，要么就训练，咱不怎么感觉是孙大圣说来了？哎，前两年挺厉害。就往后怎么越来越戳戳呢？
他跟球队签的有一个东西叫自主训练权，每年他有2个月自主训练，他可以随便安排。
自主怎么越自主，这个水平越差了呢？
就是他随便，他怎么安排训练都可以。
哦，我知道怎么大圣怎么水平越来越差了呢？大圣。
哎呀，如果你不靠篮球也能赚到很多钱的话，你水平也不会好。
并且有个腿玩年的老婆。
嗯，对。
啊、嗯。等啥了？那就真是不行了。那就说为什么老詹一直都很努力，就是因为他老婆长得一般。
哎，你说詹姆斯，我操，是不是比较禁欲？
那詹嫂也挺不容易的。行，那咱就他是这一期就说到这儿了。反正我是期待中国，我是打心眼里哈，我作为一个中国球迷，我打心眼里希望看到中国队哈能重返联合。
下一场对谁啊？
下一场好像不是伊朗，就是那个不是卡塔尔，就是那个谁，就是伊拉克。我看好像是卡塔尔、伊拉克。后明天。
嗯。看看啊，哎，没有啊，点开看一眼，
是卡塔尔还是伊拉克？我记得他们这四个是一组的。
哎，你觉得？我觉得中国队还得输，我操！
哎，我觉得哈，你要是输他妈卡塔尔，我觉得你就是战狼没看啊！你输他妈伊拉克，你就是傻逼，因为伊拉克他妈的这么多年战乱，我操！
伊拉克
哪有功夫？
伊拉克足球队多牛逼啊！战乱打亚洲杯，把中国主场的话，把中国也赢了。
但是你篮球你也不能老输吧？
嗯，这倒是。
对吧？
嗯、
哎，你真是你这战狼，你得看、啊。我是说实话，我操！
他妈的，哎，我看好像是。
哎，
这一组，我呀看不出哪组对哪组了呀。反正昨天的
这一组哈，我不知道别的组哈，我知道咱是不是？咱是那个谁，菲律宾、伊拉克，然后他妈卡塔尔，然后咱四个
都对，
小组第一名铁定出现，第二名啊，第二名是跟什么第成绩最好的第二名什么第三名，然后
明天打卡塔尔，明天打卡塔尔，
打卡塔尔啊，
嗯、
卡塔尔我猜哈，卡塔尔队肯定有很多是那个雇佣兵。
就一会儿还有半个小时就开战了，
马上就打了。
10号嘛，今天不10号吗？对，就今天。
他是隔一天打一次吧？
我看看 ，today
隔一天打一次。
不，今天。
今天吧，一会儿吗？
一会儿。昨天不打的那个哪儿吗？哦，明天。
你看，哎呦，你怎么？哎呦，你今天怎么了，宇哥？我说你。哎，你这个
我挺正常的，
我就记着他是怎么隔一天打一次，不可能让你背靠背，这种杯赛在背靠背，还让人活吗？
这强度啊，也没啥，
强度还行，就昨天打得非常精彩。昨天好像有球迷要想看的话哈，看第三节和第四节， 看第三节整个一节，再看第四节那个还剩，看到最后两三分钟就不用看了，很惨，
还是
遗憾，
还是都别看了，怪刺激的，又心情不好。本来知道个成绩就已经挺不好的了，我操，再去看看怎么、
哎、
怎么败的。
那我还是看呗，那我这对吧？我得他妈哎，我反正是希望中国队好哈。如果说中国队哈要是输给卡塔尔了，我也得学学人家那些搞影评的，再烂的片子也得看，看完了就得给大家说。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你说亚洲杯要跌入低谷什么玩意儿来的。
啊。我说的不是亚洲杯跌入低谷，我说的
是
篮球世界杯，
世界杯
中国在
世界杯跌入低谷，
世界杯肯定是低谷，你放心吧。就如果说哈、啊，他再找个这种类似于韩，就说、啊、我说哈、啊、哈、啊，我的展望什么的啊，啊，如果说哈、啊，大家看的话啊，我的展望是哈、啊，
嗯，
世界杯啊，
嗯，
你小丁，
嗯，
谁郭艾伦，
嗯，
周琦这三个人是核心，
嗯。
我觉得呢哈，如果你要是哈还是打那种哈易建联和周琦首发，
嗯，
就是还是原来那个套路，里约奥运会那个套路，肯定是垫底的，
嗯，
就垫底没跑了，
嗯，
说实话你就勉强能拼下一场比赛，
嗯，
一场剩下的不一定能拼下来，你就是在主场的你也拼不下来，
嗯，
我觉得哈，就说哈，你如果聪明的话哈，
嗯，
让易建联打第六人，
嗯，
明白吧？然后围绕着小丁和郭艾伦建队，
这个是对的，这方向是对的。
然后呢，周琦，你火箭队怎么用他？
嗯，
或者是毒蛇队怎么用他？
嗯，
你国家队再怎么用他？
嗯，没错。
然后易建联是什么时候？易建联是专门哈啊，易建联是打第六人。
到最后比赛末尾的时候全程在场，
哎，二一个就是当主力下场的时候你上去打，因为易建联你不能啊啊再让易建联每个球拱着打，
不能使劲操练了，
意思就你让易建联拱着打，小丁和郭艾伦我操不持球打无球，那么这个打法一定倒数第一垫底儿，我预言绝对垫底儿，
这个打法肯定
如果是这么打就垫底儿，我希望是就是甭管是李楠还是杜峰，我现在看好，如果我就说这两人挑选一个当主教练，我更倾向李楠指导，因为我看杜峰实在是哎呀，
啊，我觉得啊，我预测一下，
啊，
这俩人哪个都当不了，不是空降就是找外教，这俩人助教，
我希望是李楠的，
没
因为李楠吧，我杜峰我跟他我他就是接触少哈、啊，我感觉李楠、
这俩人你都不认识好吧？
什么？
我说这俩人，杜峰跟李楠你都不认识好吧？你跟他接触少。
我跟他，我说我跟他电视上接触少。
嗯。
就杜峰，他电视上他没解说过比赛。
哎，好像真是。
对吧？你看到更多的，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是杜峰暂停的时候骂人家巴西队。
嗯。
是吧？是这么个事儿。哎，操他妈这种垃圾队如何如何？对吧？我记得好像这个事儿挺火的。但是哈，在李楠，我觉得我通过哈，就是跟他就是、
嗯、
就人在腾讯直播过，对吧？
嗯。
李楠讲球、
嗯，
李楠讲训练，
嗯。
哎，李楠讲对 NBA 球队的一些看法，
嗯。
我觉得哈，
嗯，
我希望是李楠当主教练。我觉得他如果说哈，真的是思路开阔一点，
嗯。
哎，因为中国队已然这样了啊、
嗯，
不要再拘泥于过去那一套。
对，
然后球员们打得有点创造力。
哎，你说的过去那套是哪个年代？是姚明那阵儿的，还是在之前的？
是姚明那在之前的就好了。
嗯，对。我操，
他过去那一套是什么？是从他妈的2009年姚明不打了以后，
嗯，
到现在一直到现在。
我操，李楠，想李楠，这现在国家队真他妈要有个李楠这么牛逼的人也行。我操。
要是别说有个李楠了，就是有个杜峰这样的人也可惜啊。
有杜峰啊。
哎，这个杜峰是教练他不行，他穿球衣还行，他打球还行。
我觉得李楠，
杜峰呢？
李楠挺牛，确实。
杜峰打球不错。
杜峰打球也还行，但是我觉得不如李楠硬气。我操。
李楠、朱芳雨都行。
我靠，李楠打内线打外线都可以
啊。是啊，
嗯，
所以说因为为什么，因为李楠最早是
二中锋，
他打过一阵子内线，来的时候
二中锋吧，
哎操，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大前锋确实很牛逼、
所以说行，咱这一期就聊到这儿。
嗯，好，可以。
好，那就希望大家伙明天继续关注，对吧、
嗯、对，
中国篮球队，是吧？
对，我希望明天再输一场。
哎，我不希望输了，哎，我希望就是面对哈，我还是说卡塞尔队哈，应该很多雇佣军，你这你拿出战狼那个劲儿来了，
嗯，
对吧？哎，你哎，要不咱聊聊战狼吧，咱还有点时间。
行啊，聊吧。
哎，我上次聊去绣春刀，你不给我删了好吗，大哥？
我什么？我没删。
你给我删了，没你删了绣春刀。
我删了，后面有一段因为有点乱，就是、音效不好，不、是别的原因。
那，哎，你觉得战狼怎么样？
战狼啊，从纯电影的角度来讲，一般般，但是及格了、在国内电影来讲是及格以上的，六七十分吧，就是这意思。
我觉得吧哈、
嗯、
就这个电影哈，它毕竟它是个大众娱乐哈、
嗯、
就是用郭德纲说的话了，就是你别指着这个电影什么相声，你他妈有教育意义，你有启示意义，
嗯，
你先把观众哈，电影是你先把观众看嗨了，相声是你先把他妈听众逗乐了，
对，
再说中国现在绝大多数的电影你看着不开心，
对，
看着觉得他妈是垃圾，
对，没错。
所以说你们电，所以说战狼就人家就成功了，
对。
哎，你剩下的你指着，哎，操，这么说哈啊，有些他妈就是怎么说呢哈，还真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
嗯，
就是和大教授舞的，都是些小知识分子胡说八道，
嗯、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
嗯，
是吧？你说你们他妈读书都比吴京读的多、
嗯，
你他妈指着吴京教育你。你不觉得你傻逼吗？
确实挺傻逼。
你指着吴京给你引导一个，他就是一个动作演员、
嗯，
对吧？你指着吴京给你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好，那哎，吴京这么牛逼，还他妈要大学教授干嘛呀？还要他妈中科院院士干嘛呀？
对，
是吧？你弄的，好家伙，你把吴京捧成操，你指着啊，你去引导狼贤的，所以说就这么回事，哎。
嗯，
哎，我就觉得就不应该把人说的太不好，因为人家真是玩命了。
我给个客观评价，我觉得吴京这个片子最大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没有让洪金宝当动作指导。
啊，是，你说吧，这个事，你说吧。
我觉得洪金宝如果来做这片动作指导，就更牛逼了，这分打九十分，打九十分就没问题了。这片子，
并且主要是怎么说呢？
嗯、
他们就是咱从电影上看哈，他很多动作，他为了就是往里边加武器哈，他很多动作、处理的稍微有点仓促啊。
对，
是吧？
嗯，我觉得怎么说呢？
哎，
不够精
彩。我觉得哈，说实话，我觉得哈，就是那个谁，达康书记的那个角色，
嗯、
要是让那个谁演就挺好。
对呀、
啊，让那个邹兆龙是洪金宝原来洪家班的。
对，我知道，倪星嘛。
对，我就说，我说应该让邹兆龙过来演。
对，
是吧？因为你们达康书记，我操，他实在他不是个动作演员，你让他
达康书记啊，略有面瘫。
不仅灭有面瘫，主要是达康书记，我操！你让他妈五十好几的人，我操，上高爬梯的。
嗯，他演不了。
是吧？
倪星也五十好几。
演不了。我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真是你还不如把邹兆龙弄过来，帮你指导指导，顺便他演个达康书记那个角色。
嗯，演达康书记角色没问题。
哎，这我觉得战狼的那个什么，行，那咱就聊到这儿了。
嗯，也可以。
多长时间了？
一小时十五分钟。
啊，好 ，OK。
那就这样啊，大家再见。
啊、好。
嗯。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篮球啊、
嗯。对。
哎。